各位弟兄姐妹早，很高兴今天早上能够再一次来到弟兄姐妹当中，我们能够在这边敞开我们的心灵，一起用我们的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主。我们也盼望在这个地方再一次让神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心中，帮助我们走人生的道路。八月这个时候都我们感到特别的兴奋，因为常常有很多的新生新的同学们都在这个时候来到我们 Triangle 这个地方。我自己呢也是在八月来到这里，我觉得我们年纪越来越大，我们发现过去的记忆越来越鲜明。老实话说，上个礼拜发生什么事情，上个月去年发生什么事情不太记得，但是我都很清楚记得在29年前八月十六号晚上，我到 RDU 机场，在那个地方怎么样从那个 terminal 走出来，有谁去接我，然后出来我那个是一位弟兄，我还记得那部小小的金龟车，他帮我打开车门让我坐进去，然后带我去吃晚餐，带我到我住的地方见房东，然后进到我那时候要住的那个小小的房间，那个一进去的那个景象我到现在还非常清楚，床在哪里，桌子在哪里，窗帘是什么样子的。很快29年的时间过去，我们在这个时候真的是有一个机会开始一个新的开始，我们能够有新的学习，新的生活，新的经历，结交到一些新的朋友，说不定也是一个很好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没有人生观，我们还不知道我们生命意义，说不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去思想，让我们去寻找。在29年时间呢，你问我说这29年怎么过去的啊，真的是一言难尽。我相信今天早上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来到美国很久很久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可能都有很多不同的故事可以说，虽然故事有所不同，但是也有类似的地方。怎么说呢？我相信我们的人生路都是非常的崎岖，我们想象不到一弯又一弯，一弯又一弯，不只是崎岖呢，我们很多的时候还会高上下起伏。不止上下起伏，我们一旦开学，一旦开始工作，我们每一天非常非常的忙碌，非常的快速，同学们不管上课作业 project 考试一样接着一样来，大家觉得在学生时代忙，其实等着开始工作试试看，我一开始工作发现哇，比学生时代时间过得更快，而且不只是快，还蛮错综复杂的。来到美国虽然说我们比较自由，但是太多的选项，太多的自由选择，也让我们的人生变得非常的错综复杂，很多的事情都搅在一起，英文说 tangle together， 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做选择，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做我们的人生路。而且每当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们中国人都会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马上要到了，农历新年，我们在各样的亚洲的节日的时候，我们会特别想念我们的家人朋友，在亚洲的家人朋友。你说美国的节日，感恩节、圣诞节，我想很多的学生们有那样子的经验，在学校里面孤单一人，美国的同学早就都回家了，我们还要在那边做实验，我们还在那继续努力认真。但是不单单是说肉身上的孤单，我觉得真正的孤单是心理上的。很多时候我们在一群人当中，我们还是觉得非常的孤单，因为没有人能够了解我们，没有人知道我们所想所感受，我们的忧虑烦恼，我们的委屈，没有人知道，没有人了解，没有人理会，我们都需要一个人去面对，非常的孤单。而且老实话说，明天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会面对许多人生中的未知不定，我们不知道明日会如何。但是在这些各式各样的人生路当中，在过去29年，我却经历到一件事情，那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呢，是一个有牧者的生命，有牧者的生命。今天早上我们想在这个地方跟大家一起分享23篇，这是大卫所写的诗篇。我想不只是我有这样的经历，在座有很多的基督徒可能也有同样的经历，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有牧者的生命，更是这个23篇的作者大卫王他在这边所向我们见证的。希望今天我们能够借着这些经文思想过去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去认识今天他要借着我们在这世上能够彰显神的作为，而且更重要的是将来他所要带领我们的人生路，我们是不是能够有更大的信心跟盼望。23篇很多人都非常熟悉，他的第一节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们的人生真的是有牧者的人生吗？其实我看看我们周遭的人，我觉得平常的人通常有三种不同的人生观。第一种人生观叫做随机的人生观 random。 很多人相信这世上没有神，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是随机，都是机遇，我们都像浮萍一样，人生都是偶然，都没有什么目的。或许有些人相信有神，但是这位神是创造了宇宙万物，就冷眼旁观的神，是一个不管事的神。他造世界造我们人之后，就把我们丢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的出生死亡，我们每一个人走的人生路都是随机的。我们人呢，要靠我们自己走我们自己的路，这是随机的人生观。那有一些人呢，他们相信有神，但是这个神是蛮专制的神，独裁的神，他随他自己的意思来决定，来管辖一切的事物。这位神像一个 dictator 独裁者一样，他不管我们人怎么样子想，怎么样子说，他已经按照他的自己的意思定定了所有的事情。今天我们在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呢，我们不用去想，因为这些都是命啊，这些都是定好的，这些都是造化作弄人，我们只不过是这位造物者的玩偶 puppy，被他在那边玩弄。我们每一个人的出生死亡，我们所走的人生路都是命定的，我们人想要怎么样没有用。但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另外一种人生观，叫做有一个牧者的人生观。我们相信什么呢？我们相信有一位神，但是这位神他不只是有爱，圣经当中说这位神就是爱，他因着爱的缘故呢，他给我们人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是很宝贵的，但是他也是很危险的，因为当我们误用滥用我们的自由意志的时候，我们就会受伤，我们就会受苦。我们在座的父母亲都知道，我们很想让我们的儿女自由，但是他们自由的时候一不小心，他们就会受伤，就会受苦。所以我们不太敢给我们的小孩子自由。但是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我相信每一个人一直到今天，为什么我们来到美国？因为我们想要有更多的自由，我们想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去做。神爱我们，他给我们人自由意志，但是当我们人误用滥用神给我们自由意志的时候，果然我们就受苦了，我们就受伤了。但是这位神他因着爱，他要拯救带领我们这些愿意跟随他的人走回他要我们走的义路。我们每一个人的出生死亡与我们走的人生路呢，都有神的美意。我们的神像一位牧者引领，他不是一个独裁者，他也不是放任我们，而是刚刚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步一步与我们同走人生的道路。今天我们所相信的是哪一种人生观呢？我们知道大卫他一开始就向我们说，他所相信的，他所经历的，他向我们所见证的，是一个有牧者的人生观。我们的人生呢，是有一个牧者顾念拯救引领牧羊。虽然我们如羊走迷，我们个人偏行己路，很多人甚至会争议说，那神为什么要给我们自由意志？如果没有自由意志，我们就不会犯错，我们就不会受伤。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个故事，叫浪子回头的故事。我们中文就有浪子回头这四个字，但是在圣经当中真的是有浪子回头的这么的一个故事。有一个小儿子跟他的父亲要分家产，其实这个父亲知道他分了家产出去以后一定就是会浪费资财，一定就会受很多的苦，但是他还是分给他。他出去了果然就是浪费资财，到后来什么都没有了，在那边猪圈里面吃猪在吃的东西。他忽然想到他的父亲，他想到说，我应该回家，我应该回头。很多人听到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是被他父亲的爱所感动。虽然这儿子叛逆，虽然这儿子出去，但是当他回头的时候，他父亲远远看见他，就跑过去抱住他。这是很美很美的一个故事，但是坦白跟弟兄姐妹说，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故事，我不是最后被这个最后一幕所感动，我被感动的是第一幕。什么说第一幕呢？他怎么会让他出去啊？我父亲是一个非常严厉的父亲，在我们家如果碰到这样的事情，我父亲说给我待在家里，乖乖待在家里，出去门都没有。但是 这位父亲却让他出去。我们的父神给我们自由意志，他爱我们，也因着爱给我们自由意志。甚至我们对父神的爱，他不是要辖制我们非爱他不可，他让我们自由选择。因为当我们自由选择来爱的时候，这个爱才是真正的爱。但是大家知道吗，我们所认识的神跟在刚刚所读的那个浪子的故事的父亲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的地方。我们的父神不是在家里等我们，他来寻找我们，他来寻找我们。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神说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也必在山上一切溪水旁边进那些可居之处牧养他们。很多人可能在寻找神，他们在想说有没有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找到神。很多人可能听过一首诗歌叫做 Amazing Grace， 奇异恩典。有一次有一个人问这个奇异恩典这首诗歌的作者，问他说你找到神了吗？他回答说没有，是神找到我。我没有找到神，是神找到的我。是的，我们的神他顾念拯救引领牧养我们。有神的生命呢，是一个有牧者顾念拯救引领牧养的生命。这位牧者他让我们过什么样子的一个生活呢？大卫在这边说我必不致缺乏。他英文的翻译是说 I have all that I need。 我们的神并没有应许我们可以心想事成。我们中国人非常喜欢这四个字，心想事成。但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的神从来没有应许我们说他是阿拉丁的神灯，平常我们不用理他，而且最好他就待在那个神灯里面不要出来，等到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把它磨一磨，这位神就出来问我们说 Master what can I do for you， 主人我可以为你做什么。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他是主人，不是我们是主人。神从来没应许我们说我们可以心想事成，可以得到一切我们所想要的。但是这句大卫的见证跟我们说，如果我们有需要，如果我们有需要，神必不致让我们缺乏。并不是说 I have all that I want， 而是 I have all that I need。耶稣曾经在这世上提醒我们说，你看天上的飞鸟，你看野地的花，他们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继续在仓里，我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我们难道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今天我们是需要工作，很多人觉得工作是为了养生，但是如果看到这段经文就知道，工作是可以帮助我们养生没有错，但是工作真正的目的不是养生，不单单是养生。当初神创造亚当夏娃，他们还没有犯罪之前，神就托付工作给他们。神要我们工作是有他的目的，不单单是养生求生活，而是要借着我们的专业工作来服侍这世上的人，是要借着家里的工作来服侍我们的家人，借着教会团契的工作来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来服侍这些还没有相信主的人。我们在学校里求学，在经济上是会有很大的需要。我自己刚来的时候我也没有奖学金，这些我经历过。我还记得我银行最少的时候剩下2块钱，那礼拜我车子还坏掉。我们常会有很多很多的需要，但是这是大卫的经历，这是我自己的经历。神必不致让我们缺乏。我们成了家以后会有更大的需要，我们需要养的人更多。以前是一个人吃饱全家吃饱，哇，现在有夫妻有小孩，我们还有更多更多的开支。很多人以为有工作有收入好了，但是开支更大。但是一样不要忘记，我必不致缺乏。 I have all that I need。 我们的牧者会满足一切我们的需要，他是会供应我们的需要，但是让我们记得，他并不是让我们能够积存很多，然后我们就不用担心以备后来将来的需要。记得耶稣在教导我们主导文的时候，大家记得吗？我们日用的饮食什么时候赐给我们？今日赐给我们，并不是我们明日的饮食今日都赐给我们了。 No， 我们日用的饮食他今日赐给我们，我们今天的需要今天神会供应我们。所以难怪他跟我们说不要为明天忧虑。 他要带着，要我们带着信心来跟随他，让我们不要为明天来忧虑。不止在金钱上这样，我们的能力上也是这样。很多的时候，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听到说去服兵役会很辛苦很辛苦，但是等到服兵役的时候，神真的是让我们有够用的能力去面对。今天我们不要为明天担心，因为这句经文说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也必如何。在我们的工作、学习、家庭当中，我们是会碰到很多的难处、挑战、困苦，但是不管在什么样子的境遇，他一定会给我们够用的力量、够用的恩典来满足我们的需要。保罗他这样跟我们分享说，我们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一切所需要的都充足。神既是创造宇宙的主，他是创始成终的主，他是爱我们、顾念我们的主，他一定会让我们一切所需要的都充足。大家也记得雅各书说，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求，但是我们求了也得不着，是因为我们妄求。我们妄求，但是如果是我们的需要，他一定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的。有神的生命呢，是一个需要得到满足的生命。接下来几段经文很多人很喜欢。第一，接下来他说，他使我怎么样，躺卧在青草地上。我请问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记不记得上一次我们什么时候躺卧在青草地上？想想看。有些人会说，我从来没有躺卧在青草地上。在这世上，我们是有很多很多物质上的需要，躺卧是我们的身体躺卧，青草地是这世上的这些大地，这些物质。我们是有很多物质上的需要，我们也有很多物质上的享受，但是我们先从需要谈起。我们人在物质上有什么样的需要呢？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国人见面第一句话就问说吃饱了没有。我打电话回去，我母亲马上就问我说吃饱了没有。民以食为天，我们知道我们生活下去我们需要有食物，但是不单单有食物，我们需要有水。我们可以有一个月不吃东西，但是我们不能够几天不喝水。但是不只是水，我们呼吸呢，顶多憋气，不过憋几分钟就没有气了。但是你说你有这些三个东西可以活下去吗？哎，我们需要有阳光，阳光下个雨几个月都没有关系啦，不是这个问题。只要太阳现在没有，我们都马上 灭亡，因为那个冷，热量没有了。我们看到说，人生的我们物质上的这些需要，不管是食物，不管是水，不管是空气，不管是阳光，请问有哪一样东西是我们创造出来的呢？没有，我们都知道这是 Mother Earth， 这是大自然本来就在那个地方的。当然有人相信是自然而然来的，但是自然而然最早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基督徒是相信有人创造的，而且我们人不止没有创造，我们也没有维持。我知道我们在做学生，我们以前在那个做求学的时候，我们很希望将来有一栋我们自己的房子，但是有房子的人都知道，买房子容易，维持房子难；买车子容易，维持车子难。我们看看这四样东西不是创造而已，他们自己在维持自己。你说食物有在 recycle 吗？有啊，这个春天的时候长出来，夏天非常茂盛，到秋天这些都落叶归根。我们说化作春泥又复化。你说水呢？哇，不断的 recycle， 太阳那一晒，这个水蒸气上去，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这个家里的这个厕所的水冲下去怎么样流到海里，然后变成云又下下来又让我们喝。我们人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哎，你说空气，哇，好巧，我们需要氧气，但是呼出来的二氧化碳碰到光合作用，好巧，它变成什么？变成氧气。我们看到这星球的运转怎么都那么巧。是啊，我们叫做自然。说自然吗？你到我们家，我们最自然的时候是最乱的时候，但是宇宙万物大地却是井然有序。老实话说，我们只能在物质上面，我们既没有创造，我们也没有维持它们，我们有的只是在 contaminate， 在让它们更糟糕。我们可以，或许可以用科学去发现、去运用、去使用一些科学定律来使用它们。我还是说，我们没有创造他们，我们也没有在维持他们。难道这一切是碰巧的吗？ 我们相信的不是碰巧，我们相信的是有一位造物主。雅各书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神这些创造物质上的恩赐赏赐，我们生命当中的物质上的需要，是他赐给我们的。而且很奇妙的，他不只满足我们的需要，他还让我们能够享受。大家刚刚看到那食物、水、空气、阳光的图片，除了这是我们需要之外，我们发现实在是很美。世界上这个大地一切非常非常美，神造万物一切，赏赐这一切，不只让我们满足我们的需要，更是让我们来享受。我们的中国人，我回到亚洲，非常喜欢吃这些各样的水果、菜蔬、各样的食物。我们来到美国，大自然四季的美景，甚至有些人家里可能养 pet， 我看到那些 pet 好可爱，网络上看到了这些熊猫还是猫熊，还是各式各样的这些动物，企鹅，为什么都是那样子可爱，那样子的，不管是我们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吃到的，真的像这句话所说的，我们的神不只满足我们的需要，他还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给我们享受。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让我们也不要忘记，神赐这些恩赐给我们享受，但是我们人一旦离开这位赐这些恩赐给我们享受的神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享受。男女之间是很美很美的关系，在神里面是非常美好的，但是一离开神，男女之间的关系可以变得非常丑陋。财务是很好的，我们可以用它使用它们做很多的事情，但我们人一旦离开了神，这些财务变成我们主人。我们说财主，财主，很多的财主是以财为主的人，是被财所控制，我们成为这些财的奴隶。科技让我们可以去研究使用造福人群，但是我们人离开了神，科技就成为犯罪，甚至是杀人的工具，非常非常的可怕。让我们真是要认识、归回并倚靠这位能够满足我们物质上的需要，我们才能够真正享受这些厚赐百物给我们在神里面这些物质上的事情。有神的生命呢，是一个肉身得享神所造万物生命的一个生命。下一句很多人也很熟，除了领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他也领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但是在这边很多人比较青草地、溪水边，有三个字更重要，哪三个字？可安歇。可安歇，我不知道在现今的生活我们可安歇吗？我觉得我们生活越忙，事情越多，我们真是很难享受到可安歇。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小孩、我们的将来，我们常常有太多的事让我们忧虑烦心。我们白天工作非常非常忙，累个半死，到了晚上睡不着觉，我们没办法安歇。白天夜晚我们没有一个时刻让我们真的能够可安歇。我们不能安歇，不是我们身体物质上的问题，而是我们心理、我们精神上的问题的需要。我们发现人不只有物质上的需要，我们有心理上面的需要。我们人需要平安，但是我们却常常在担心、害怕、忧虑当中，我们得不着平安。我们人需要喜乐，但是我们却常常在愁苦、沮丧当中。今天我们最常听到的一个字 depression， 我们没有喜乐。我们需要宽恕，我们周遭的人有意无意可能伤害我们，我们的心常常在这种怨恨、苦毒、bitterness 当中。我们心中不能够宽恕别人，但是很多人说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不能宽恕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也是得罪很多人，我们可能也伤害了很多的人。我们既不能宽恕别人，我们也不能宽恕我们自己。但是大家也知道，最需要、最需要的是爱，我们需要爱，但是我们却常常在孤寂寂寞当中。不只是肉身上的孤寂，我们常常在心灵上非常非常寂寞。谁能够满足我们心里内心上的这些需要呢？我们刚刚一开始在敬拜赞美的时候所唱的诗歌，平安安息，这是我们人在寻找的。但是竟然有一个人他这么大胆的这么说，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谁说的？ 这是耶稣说的。他在什么时候说的？在一帆风顺一切顺利的时候说的吗？不是，是他来这边传福音行神迹，很多人还是不相信他，很多人还是拒绝他的时候，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们今天面对生活当中很多的难处，人跟人之间的摩擦，工作上的挑战，经济上的压力，我们真的是背负了很多的重担。我还是说，耶稣这么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今天很多的弟兄姐妹，大家可能听过这句话，大家经历过神给我们的安息吗？我真的是经历过，我真的是经历过。今天如果今天还不认识耶稣的，我希望你们记得这句话，在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当我们劳苦担重担的时候，记得有一个人说过这么一句话，到他那里去，他会让我们享安息。在耶稣在这世上最后一个晚上，他跟门徒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知道前面在等着他的是十字架受难的道路，但是他关心的不是他自己，而是这些跟随他的门徒，是关心将来借着这些门徒会认识要跟随他的人。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世上的人可以给我们平安吗？很多人我们可能都在寻找，希望这世上有人可以给我们可靠有能力能够让我们得到平安，但是我们找不到。金钱可以给我们带来平安吗？我们常觉得钱越多应该越有平安，但是问在座的有钱人，你们钱越多越平安吗？其实钱越多越不平安，因为我怕别人来骗来偷来抢。你说有大房子有非常的好的车子可以带来平安吗？我们更不平安，我们要装更多的 security system， 我们要买更多的保险，但是这些安全装置保险可以给我们平安吗？说不定有些人或是有些事物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平安，但是有什么人有什么样的事物可以我们带来完全平安 perfect peace？耶稣说，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而且平安还常常会跟有一个东西会跟着来，很难想象，但是当我们心里有平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享受到从神来的喜乐。喜乐不是快乐，快乐 happiness 这个字呢， happiness depends on happeningHappiness 是外在的，今天我们快乐大部分都是外在的事情，有好事就快乐，没好事可能就不快乐。我们找到工作我们很快乐，我们表现好很快乐，我们身体健康很快乐，得着钱财非常的快乐，但是我们失去工作，我们工作没有果效，我们身体生了病，我们失去钱财，我们失去工作，我们就不快乐。快乐中国人说快快的乐，快快的不乐，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喜乐不一样。 Joy depends on Jesus， 因着耶稣给我们的平安，我们也有内在的喜乐。外在环境不管再怎么样改变，我们心中还是有那份平安跟喜乐。有神的生命是一个内心得享平安喜乐的一个生命。是的，物质上需要，心理上有需要，但是大家知道吗？还有一个更大的需要，是我们灵里的需要，我们灵里的需要。问题是很多人，我们知道我们有身体的层面，我们今天所谈的都是身体，你吃得好吗？睡得好吗？我们去 gym workout， 我们在意的都是我们外在，我们父母亲在意我们小孩的也还是外在。当然现在我们越来越重视我们心里所想的，我们认识跟一个人很亲近，不只是肉身跟他在一起，我们更在意我们是不是能够谈心。没有错，身体是 physical， 我们外在的身体生理物质机能，心理 psychological 是我们内在无形的心态动机意志情感情绪。但是我们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灵 spiritual 的层面。这个灵的层面从哪里来呢？这个灵的层面是我们的造物主造我们的时候，他就将他的灵赐给我们。当神造世上万物的时候，大家去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他说要有光就有光，世上的所有的一切，他说了什么就算， 说了就有。只有人呢，他用尘土造人之外，他又吹了一口气，使我们今天成了有灵的活人。神是灵，我们按照他的形象造，所以我们的身体虽然是泥土造，跟泥土一样的物质，但是神在造我们的时候，他吹了一口气，使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你说人怎么说有灵呢？我想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各个地方去旅行，或是我们看历史图，各式各样的图片，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无论古今中外，无论是什么样子的文化背景，只要有人的聚集，就有宗教信仰，就有神的观念。世界各地在历史上各个时代都有各式各样的民间宗教、庙宇、神社。科学再发达，经济再发达，我们人类不管知道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总有神的观念，而且都有一个永恒的观念， Life after death， 我们是不是能够活到永永远远？传道书说神造万物，又将永生安置在我们心里。为什么有灵？神给我们的，因着灵我们有神的概念，我们有永恒的概念，而且神要我们借着我们的心灵跟诚实跟他能够相交。今天早上我们在这边敬拜，我们说可以身体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心可以不在这里，有人心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的灵呢？神是真的只能够用我们用心灵跟诚实才能够相交的。我们人不知道为什么都有一种敬拜的一种就是神让我们一定要敬拜某种东西。如果我们不去敬拜造天地的万物真正的神，我们人就去敬拜人所想象所造的偶像，不然就去敬拜这些金钱、权力、色情。但是神帮助我们，希望我们灵魂能够苏醒，能够醒过来。今天我们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有灵的存在，即使知道有灵的存在，我们灵可能还在沉睡当中。但是只有神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受死，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今天我们不止与神和好，他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今天我们可以跟神再一次交通。今天我们知道自己有灵吗？今天我们的灵魂还在沉睡当中吗？我们盼望能够让神来叫醒我们，灵魂得以苏醒。因为我们看到神不只供应我们肉身上的需要安然居住，供应我们心里的平安喜乐，他更是让我们的灵魂苏醒。有神的生命呢，是一个灵魂得以苏醒的生命。今天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这样的一个救恩，我们灵魂苏醒了。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过什么样子的一个生命呢？我想我们在人生当中，或早或晚，我们人生生命的意义的这个问题都会回来在我们的心中，在那边让我们不断的想。我们有几个问题，我们常会想说，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往哪里去，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不会去想，即使想呢，我们可能也没有什么答案，所以我们就久而久之我们也不去想这个问题。我们来想想看，一件东西，举例来说，我随便掏一个，好，我这边有这个，很多人身上都有一个东西，好，这件 smartphone， 它的目的是什么？是谁决定？是设计它的人决定，设计的人，他设计的时候就想说，我们可以用它来通话，它是一个 phone， 但是现在还可以通影像，而且我们可以用它来照相。有一个别人来分享我们所照的像，我们可以用它来听音乐，我们可以看它，用它来看影片，我们可以传文字信息，还可以上网，而且我们走迷了路或是要去某个地方，还可以当作 GPS 来帮我们指引到我们要去的地方。这些是它设计时候的目的，但是谁给它功能呢？我们当然知道，就是做 hardware software 的人才赋予它这个功能。但是他怎么用来决，谁来决定？是我们来决定。这个 smartphone 有没有价值，谁来决定？我们发现不是设计的人，不是制造的人，是我们。怎么说呢？如果今天我们在家里发现说，啊，我需要挂一幅画，我们需要钉一个钉子，找不到铁锤，拿了钉子怎么办？哎，有 smartphone， 大家有没有试着钉钉看？可不可以？要很小心，但是应该还是可以，对不对？只要记得要用，不要用那个荧幕的那一面，要用它的背面，小心的钉，把它钉上去了。问题，这个是这个 smartphone 被造的目的吗？是它的功能吗？是它的价值吗？今天谁来决定我们的目的？不是我们自己决定，是照我们的神来决定。今天谁给予我们功能，我们的恩赐才能谁给我们，也是我们的神给我们。但是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怎么样子来使用，神让我们来决定。我们怎么做，有什么样用，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生命有真正的意义跟价值？我们相不相信这宇宙当中有一位创造一切的神？我们相不相信这位赐生命给我们的神也赐恩赐才能甚至我们很多的经验给我们？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相不相信神有他的目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神很美好的计划在我们身上，而且当我们走迷了，神把我们找回来，借着他的独生爱子拯救我们，使我们的灵魂苏醒，让我们今天可以聚集在这个地方。但是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做什么呢？有人开玩笑说，我们今天教会像一个 bus stop， 那怎么像一个公交车的站呢？他说，因为我们在这边等着上天堂啊。我们来到这边信主之后，我们在这边等什么？哪一天我们可以上天堂？我们只不过在这边等待。我不觉得这是我们神儿女的人生观。我不觉得神创造我们的心意是什么？神借着耶稣基督把我们拯救回来，他的心意是什么？很多人知道，很简单，四个字。哪四个字？我们是不是能够荣耀造我们的神？我们是不是不只是领受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能够借着我们把神的祝福去分享给我们周围的人？神要我们为神他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在正确的路上。我们是有我们生命的目的，我们有我们的功能，更重要的是有我们的价值，我们的生命意义。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美国人常说 do the right thing， do the right thing， 我们也很想要 do the right thing， 但是很多年轻人会讲说 I know I want to do the right thing but I don't know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因为这世上非常非常混乱，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对的。好，今天我们在主里面借着神的话语，借着认识神，认识神的心意，我们说不定知道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第二个问题来了，我们做不出来。罗马书第七章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愿意做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做的我反倒去做。但是请弟兄姐妹耐心的把罗马书第七章看完，因为看到最后一节的时候，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今天神不只借着耶稣让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更是借着主耶稣基督里的新生命，让我们能够有行善的力量，行善的能力。很多人说宗教都是劝人为善，我们基督教不是劝人为善，我们基督教是说让我们知道说靠我们自己我们无法为善。但是什么是福音，什么是好消息？靠着神我们就可以行得出来。有神的生命是可以帮助我们找到人生意义目标，可以成就人生价值的一个生命。我们可以荣耀神，我们可以祝福人，更可以依靠神来行善。这是神所要带领我们的生命。当然我们也都知道，我们相信接受这份信仰，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并不表示我们就从此一帆风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顺利，并不是这样。我们会碰到挑战、难处、困苦，我们身体会有疾病，就像这个大卫所跟我们分享的，甚至有些时候会走过死荫的幽谷。为什么呢？因为神不要我们做温室的花朵，他要我们能够借着这些挑战、难处、困苦，在主里、在风暴里不断地长大成熟，让我们能够更坚强。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他也要我们能够借着这些经历呢，让我们能够去体恤其他有相同境遇、有相同境况的人。耶稣为什么要成为人呢？英文的 understand 这句话很有意思。我们怎么知道耶稣了解我们 ？Understand 我们 ？Understand 把它调过来是 stand under。 我们要了解一个人，我们一定要站在他的立场上。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另外一半，我们要站在他的立场上、要 understand， 一定要 stand under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从他荣耀的天家，他是造万物的主宰，但是他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我们所经历的，不管是物质上的困苦，心灵上的孤寂，甚至灵里，他到最后与神灵脱离，他经历一切我们经历的，为的是要体恤我们的软弱。神今天有谁要我们经历一些困境，让我们可以去了解体恤有同样情况的人，不然我们没有办法帮助他们。虽然我们是会遇见这些难处困苦甚至危险，但是神很清楚地应许我们，他会保守我们。我在这个地方没有打出来，但是大家知道，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接下来那句经文是什么？我与你同在。他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神是与我们同在的人。真，即使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很奇怪，耶稣在那里。为什么耶稣在那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想过，耶稣来这世上说，我是世上的光，我是生命，但是在十字架上他交给黑暗，他进入死亡。所以当我们要走过死荫的幽谷的时候， surprise， 耶稣在那里。耶稣在哪里？他不只要带领我们走过黑暗死亡的权势，他更是胜过死亡的毒钩，他要带领我们走过。所以当我们在人生当中，不管什么样子的境遇，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神与我们同在。神必用他自己的羽毛遮盖我们，我们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我们这位父神，他的诚实，他的信实是大小的盾牌。我们不要怕黑夜的惊骇，也不要怕白日飞的箭。我们的神是一位信实的神，我们的神是保护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帮助我们的神。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是的，我们虽然会走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有神的生命是一个得蒙保守顾念的生命。我在这个地方也提醒弟兄姐妹，诗篇二十三篇一开始，大卫一直跟我们做见证，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怎么样他怎么样他怎么样。但是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你说什么样的转折点呢？他不再说他了，他说什么？你与我同在。真的，我们人在顺境的时候，我们对神的概念都是他他他，但是唯有我们经过患难困苦，唯有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不再是他，是你。神，你与我同在，我们与神能够更亲近。而且我们有神的人生，这位牧者他是有杖，他是有杆。在这地方有一个图，上面有两样东西，短的那个是杖，那是拿来做什么呢？当野兽要来侵袭羊的时候，牧羊人会把他杖当作一个武器来保护羊。杆呢，我们知道拿到这杆是要引导这个羊群，但是这杆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用处，就是它上面还有一个钩钩。他们在说有些牧羊人这样子用，那个羊掉到洞里的时候，他把它勾出来，在峭壁那边他把它勾起来。这位神呢，是保护引领拯救我们的神。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永永远远做我们的神，而且他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做我们引路的。我们无论到哪里遇见什么样的情况，他都要不断的带领我们。我们若是愿意留心听，我们知道他会引领我们，有圣灵微小的声音会来向我们说话。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做，我们不知道往哪里走，圣经这么说，你或向左或向右，我们会听见，不是一个隆隆雷声，而是一个微小的声音会跟我们说，圣灵的感动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诗篇119篇，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的路上的光。神会用他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来引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耶稣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会藏在你们里面。 神会常常借着他的话，借着圣灵微小的声音，不只来引领，还会来安慰我们，真的是安慰我们。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有神的生命是一个保护、引领、安慰、坚有的生命。敌人，敌人，是的，人生当中少不了敌人。我不知道我们在生命当中，不管在学校、在工作、在许多的地方，我们会遇见敌人。我们在学校、公司各个地方可能会遇见一些攻击我们的人、占我们便宜的人、背后插刀的人、陷害我们的人。是的，我们在生命当中是会遇见敌人。但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奇怪的描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想看，如果在电影当中或是小说当中，甚至在我们真实生活当中，我们与敌人面对面的，两兵相接，两军相对，接下来做什么？应该是要打仗啦。但是在这边描述说，在我敌人面前，接下来呢，哎，有宴席耶， banquet， 你为我摆设宴席。奇怪，为什么这个时候要摆设宴席呢？是的，我们人生当中，我们或许会有敌人的攻击，甚至有人会毁谤我们，但是这位不只是慈爱，我们的神不要忘记他是公义的神，他是会让我们能够抬起头来的，抬起头来的。约瑟被他的哥哥卖当奴隶，后来他被他主人的妻子陷害到监牢里面去，但是我们知道神会让约瑟抬得起头来的。摩西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被他下面的人，我觉得摩西带羊好像还比较好带，因为羊不会来跟你争权夺利，不会在你背后插刀。后来他带领这些以色列人的时候，大家去看看，啊，我真的觉得是摩西真的是好可怜，好可怜。哎，有一次他们还说，为什么神难道只有跟你说话吗？为什么你要做我们的领袖？讲他很多的坏话，甚至哇，连他的哥哥、他的姐姐有一次也出来讲话。大家有没有想过摩西怎么做？摩西只有俯伏在地，他在做的这一件事情俯伏在地，但是这位公义的神就让他可以抬得起头来。不是我们自己，神会让我们抬得起头来，在我们的敌人面前，我们的神会为我们摆设宴席。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非常小心，我们要认清楚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谁。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把人当作我们的敌人，但是我们在教会、在团契、在我们的家里，我们是会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会有不同的想法，我们做法不同，我们连感动都可能 不同，而且我们都还是在罪人。今天神拯救我们，我们还在主里面不断的成长，我们的罪也会让我们彼此得罪。在这样子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彼此提醒，我们常常把弟兄姐妹当作我们的敌人，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敌人不是弟兄姐妹，我们的仇敌是谁？是撒旦。记得耶稣跟他的门徒说，我要上耶路撒冷去，我要去走受难的道路。彼得对耶稣说，你不要去。那时候耶稣讲了一句很严厉的话，大家记得吗？他说什么？撒旦怎么样？退我后边去。弟兄姐妹要记得，耶稣不是把彼得当撒旦，耶稣反而很清楚知道彼得是彼得，是他所爱的门徒。这个诱惑、这个念头是从谁那里来的？是从撒旦那边来的。耶稣绝对不是把彼得当撒旦，而是他知道撒旦会用其他的弟兄姐妹有心无心的话语来诱惑我们，来攻击我们。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仇敌不是这些弟兄姐妹，我们的仇敌是谁？是撒旦。我们不要做一些轻痛仇快这样子的事情。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有 friendly fire， 大家知道打仗的时候有 friendly fire， 我们常常在打 friendly fire。 我们记得，在我们的敌人面前，神为我们摆设宴席。我们人刚刚提到神会给我们 peace 平安，但是我也经历到神会让我们人跟人之间也有 peace， 那个叫做和平。同样的一个英文字，我们中文有两个字，心里的平安跟人与人之间的和平。这位赐我们心里平安的主，他也会给我们带来人与人之间的和平。 He is our peace。 大家知道要除去敌人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吗？让他们成为我们的朋友。 真的我在过去二十几年当中，神一而再再而三让组内甚至是在公司在学校这些敌人，真的神为我们摆设宴席，让我们成为今天很好很好的朋友。这是我们的神，这是我们的神，他在我们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让我们可以靠主得胜，但是更重要的可以靠主和好。他用油膏了我们的头，使我们的福杯满意。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用杯这个字，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在家里我们都有不同的杯子，所以我们在人生当中不要忘记我们跟别人的杯不一样，不要跟别人比较，跟别人不一样，但是有一件相同的，就是这个福杯都会满溢出来。所谓满溢呢，在圣经当中有另外一个经文的描述，就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有我们的计划，但是我们计划常常赶不上变化，但是让我们不要担心，这些变化很多人说是从神来的，不要害怕这些变化，因为神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不要担心这些变化，因为神说万事互相效力叫什么？爱神的人我们得益处。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象过有一天我会来美国。我那时候父母亲要我来美国的时候，我申请学校，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来北卡。我来北卡读研究所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说我读完会留在这里。老实话说，那时候我要拿到 PhD 之前，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很有爱心，就请我跟玉芬吃饭，我们一直吃，一家吃过一家，我们一直在找工作，我们一直吃，我们吃了一年半，一年半之后说啊，我们留下来了。那时候我们教会还花一个匾额给我跟玉芬，在台上给我们说谢谢我们在师班的服事。我们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又在这边待了21年，那个匾我到现在还待在，现在挂在我们家里面。我们没有走，我想象不到，那时候我以为我们会离开。我还记得我在研究所的时候，有一次到 IBM 去做 presentation， 一个 conference， 去说弄一个 technical paper。 我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我会在同样那个 building IBM 工作了17年，没有想过。今天早上我来到 parking lot 的时候，忽然想到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我们第一次 CCMC 买了这个堂，大家非常兴奋，来这边聚会的时候我都想到，但是我想不到的是我今天有机会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信息，这是我想不到的。是的，我们生命当中神有很多很多的带领是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不是只有我，相信在座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一定可以，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在我们生命当中神的带领，神的生命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有神的生命是超过一个，有神的生命是一个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生命。而且呢，我们一生一世，记得不是只有现在，是一生一世，不是只有一时。人的爱很短暂，但是耶稣说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 He loves us to the end， 爱我们到底。世人的爱常常是自我的短暂的，但是神的爱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无论我们遇见什么样的情况，保罗他自己的见证，他说我深信无论是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高处的、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是的，神的爱是丰盛不改变，神的爱是够我们用的。我们会有软弱的时候，但是神的恩典一定是够我们用的。神的生命是一个充满恩惠慈爱的生命。我们来到今天的最后一节，前面都是在讲神，但是这一节要讲到我们。因为大卫跟我们分享完这篇诗篇的时候，他也跟我们分享他的选择。刚刚我们都在谈神，但是谈完以后轮到我们自己要做选择了。大卫这么选择，他选择说我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神顾念我们，神寻找我们，神拯救我们，神引导我们，神喂养我们。问题是今天在人生道路上，我们有没有选择与神同在、与神同行呢？什么是神的殿？就是神做王、掌完全、居首位的地方。神的殿是神掌权的地方，是神同在的地方。 今天我们常用一种名词说天国啊、天堂啊、神的国啊，感觉很虚无缥缈。所以有人曾经来问耶稣说，神的国在哪里？耶稣的回答很妙，神的国在你心里。什么神的国在我心里呢？怎么说神的国？那位居首位掌王权的神，这个神的国在我心里呢？其实耶稣的回答的意思是这样，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心交出来，让神居首位掌王权，我们的心变成神的国。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家让神来居首位掌王权，我们的家会变成神的国。我们今天说我们教会团契小组，让神来居首位掌王权，那会成为神的国。如果我们今天把我们的工作、把我们的生活让神来居首位，我们知道神他会成为我们的主，来带领我们一生的道路。神是要与我们同在，我们愿不愿意与神同在呢？如果我们愿意，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不是流浪，不是浮萍，不是不知道何往，而是有神在带领我们走生命的道路。我们会有这世上的人一直得不到的满足，得不到的平安喜乐，而且这个生命是会到永远，我们是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有神的生命是一个神同在永恒的生命。感谢神今天让我们在这边分享短短的23篇。我们的生命不是随机的，我们的生命不是命定的，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有牧者的生命。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愿意认识他？以前我们可能知道他、听过他，但是我们愿不愿意去认识他？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愿不愿意不断地继续认识他、认识他的心意？而且不只是在知性上认识，信仰不只是一个理论，我们愿不愿意在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去经历他，在生活当中真的是常去感受他所赐给我们这些福分，去跟周围的人分享他给我们这些福分。如果我们认识经历了，那我们愿不愿意相信呢？我们相信了，我们愿不愿意依靠他呢？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我们愿不愿意紧紧地跟随这位爱我们、为我们舍身，而且要引领我们到永远的神呢？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我们看到许多的同学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也会想到我们刚来这里的时候。主，我们人生感觉像一个浮萍，但是我们知道不是的。主，你爱我们，我们每一个生命的受造都有你的美意。你或许给我们在不同的家庭、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你带领我们来到这里，借着不同的机会让我们认识你，你是有一个美好的心意。主，我们的人生不是一个随机的，也并不是一个命定的，而是有一个牧者，你爱我们，你给我们自由意志，你要我们自己愿意来爱你、来跟随你。主，你应许的是这样的一个丰盛的生命，你要与我们同在。盼望今天我们借着大卫的见证，我们也选择我们愿意与你同在，愿意我们一生直到永远与你同行。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